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国际税务及并购重组税务咨询服务组的执行总监谢瑞敏。
大家好，我是在同一组工作的李怡如，很开心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
哎，怡如啊，我们知道去年全世界的经济大致是一个急速降温的情况，没有最惨，只有更惨。但感觉到今年这个时刻呢，大部分的国家它的整体经济好像也差不多逐渐落地了。那虽然说谈复苏可能早了点，但大家对于已知的风险啊，好像都有所了解，甚至是掌控了。所以相较于去年全球并购的数量下降呢，今年我们发现下半年有感受到企业跨国并购回升的趋势。那怡如，我想我们今天就来向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一些收购时需注意的税务事项。
好的，听众可能知道，现在为了对抗通膨，各国央行都升息回应，让企业在执行并购或是营运的时候，资金成本增加了一些。但为了提升市场的竞争力，提早进行策略布局，其实选择并购的企业仍不在少数。
对啊，在商言商，别人的危机可能就是我们的转机啊。在整体经济接近落底的时候呢，商业风险我们又知道又逐渐明朗的情况下，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企业去经由并购或组织架构重组来增加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嘛。例如说，作为卖方可以将非核心业务整并出售，那如果不想出售呢，也可以透过整并或分割邀请新的投资人加入，带来更多资金与技术的合作。那作为买方呢，并购可以带来新市场和新业务，是扩张最直接的做法啦。那相较于业务的水平扩张，那供应链的垂直整合也是蛮常见的收购目的。但不管是水平呢，还是垂直的扩张，越有并购经验及整合的公司呢，它往往可以成长的越快。因为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到一个新的国家，从零开始去建立一家新的公司是非常不容易的。
没错，例如人员的招募啊，或者是了解当地的法规、租税优惠等等，都是新的，全部都要从头做起。那在这边呢，我们还有一点可以跟听众分享。我们也发现呢， ESG 在近年越来越成为一个并购的热门因素。那无论是从再生能源行业的投入，或者是我们的尽职调查啊，或审视标的的时候，都逐渐成为一个必要的考量因素。如果呢，我们就再生能源行业来讲的话，其实过去几年太阳能、风能的并购案件一直逐年在上升，今年的话更明显的扩展到像地热、储能等等的其他类型的再生能源开发项目。另外虽然这几年就是有几次的升息，但其实我们台湾升息的速度还没有美国快，所以相较之下，台湾的企业仍然可以考虑对外并购，或是透过直接收购市场当地的企业，那可能在布局方面啊，或是供应链的调整方面，更有机会贴近当地市场，那也符合当地的 ESG 要求。
是的，那在并购的过程当中呢，需要考虑的因素其实是蛮多的啦，还是建议大家找专业的人士进行尽职调查。那还有呢，在并购的时候也可以同时将投资与融资架构一并纳入交易的设计，增加并购所带来的效益。
没错，就是这边举几个面向，比如说像财务、税务、建价、法律、市场技术等等，都是需要考虑的基础面。那尤其现在大环境对于劳工的保障、工作环境的要求，还有刚刚提到的 ESG 等等的议题，其实都在提高关注度和法规要求。那这些部分的重视呢，不只会影响收购过程当中的成本，也会影响未来把公司并购进来之后，那这个标的公司该怎么样跟整个收购集团进行协作。还有，其实尽职调查的结果和我们采用的并购方式是相互影响的，在并购的过程中可以不断调整。例如原本可能只是想要采用股权收购的方式，但是在执行尽职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潜在的税务风险，卖方并没有处理好，如此一来未来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巨额的税负， 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买方便可以很有弹性的调整他的并购计划，将原本的股权收购计划改成资产的收购计划。
或者是说原本想要整个买过来，或者投资比例比较高，都可以再下修我们的投资比例，这也是一种可以调整的方式啊。那并购协商过程呢很长，任何在尽职调查过程中发现的议题呢，买卖双方都可以再进一步的讨论，因此执行前它的规划过程中的尽职调查都可以增加谈判协商的筹码。刚才怡如你提到将股权收购计划改成那个资产收购的计划，其实就是说明我们股权收购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的事项是更多的。那我们先来讨论几个收购股权时重要的税务议题好了。第一个呢，想要是谈收购标的的亏损扣抵。
哦，这个很实际，其实台湾真的很喜欢危机入市，收购一些目前正在亏钱但是非常有潜力的公司，就可以有买菜送葱的感觉。
对啊，要是有慧眼，在目前经济普普的情况下，是可以买到未来既可以成长，但因为有亏损扣抵嘛，又不用缴税的公司。但听众朋友要注意的是啊，有些国家它的税法，像是美国或者是日本，在股权转让的时候呢，都可能会限制标的公司未来亏损扣抵的使用。那有些国家甚至会将之前就是收购前的亏损扣抵作废。所以买方在进行税务调查的时候呢，不能只看过去的税务风险，也要同时注意未来税上优惠，像是过去的亏损扣抵啊，是否可以实现，并让我们的建价团队知道，让估价可以更为准确。
这边也另外补充一点，台湾的制造业其实一直都很强，那不管是不是跟科技相关的产业，就算搬到国外去，比如说到亚太的其他国家，台商在制造和供应链管理的这个部分其实都是非常有效率和弹性的，只是在收购的过程中，如果收购标的涉及土地、建筑物、工厂、发电厂等等的不动产项目，那就会增加交易面的税务复杂性。
对啊，但直接去买资产来生产制造，比如说买土地来建厂房，它可能非税的议题会更多，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是从零开始嘛，所以很多企业呢会希望以股权收购的形式代替直接收购或者是出售不动产的形式完成交易，降低卖方税务呢及买方未来建置复杂度。但听众朋友要注意的一点呢很重要，就是很多国家都有类似我国房地合一 2.0 的税制哦。针对外国直接或者是间接移转台湾公司的股权呢，都有可能会被课税。但是很不幸的是呢，税制他们都不一样，每个国家都不一样，除了计算资产或者是房地产价值的比例方式不同外，有些国是课卖方，有些国针对所得是课买方，那有一些是一方做不好就课另一方，有一点共同承担的感觉啦。有些国的税种就是属于所得税，那有些又不是所得税，所以租税协定呢一般不能免除它的，不能保护它。我是建议大家不要自己上网去查租税协定能不能保护，因为交易金额非常大是不能出错的，而且租税协定能不能保护是往往在于当地税局在当时的解读和态度，而不是一些外国专家或者是机构啊对于协定的解释哦。那怡如你之前有待过我们在安永北京的办公室，要不要分享一下中国的间接移转税实操的复杂性呢？因为我知道那个中国的间接移转税在台商做组织重整或收购时常会遇到的。
嗯，好啊，这个我可以分享一下。之前在北京呢就有实际做过间接移转的案例。那这个案例是说有个外国的 A 集团，那他想要吸引新的投资人嘛，投资在他自己生产的一个 B 产品上面。那因此中国地区的产品线他会先经过内部的组织架构重组，然后把 B 产品线的公司组在一起，之后呢根据新投资人的要求，把这整个中国地区 B 产品线的公司以及上面那间持有这些产品线的外国控股公司，也就是这一大串的公司，直接在国外移转到一间新设立的公司底下。那由于这些 B 产品线的公司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工厂还有仓库，所以根据出台的7号文以及中国税局的判断，像这样子的情况呢就会落入到间接移转的范畴，因此呢它就会产生了中国间接移转的税负的问题，那需要到这些 B 产品线的公司坐落的地方税局去完成申报还有纳税。 那其实我当初参与这个案件呢，它其实涉及了11个不同的地方辖区。那我们跟这些辖区去沟通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说如何解读这个7号文的出台公告啊，还有申报流程、申报的应备文件、计算税款的细节，还有建价报告应该要选用的建价方法，其实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见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讨论和注意的细节就蛮多的，因此是真心推荐大家在做这些交易的过程中可以找专业人士协助。
嗯，同意。那刚才一路提到的因应新的投资人要求需要移转到新公司的这件事情，我可以补充一下，其实这是在并购过程中呢可以涉及的一点哦。作为买方或者是新投资方，通常不太愿意去承接标的公司的一些收购前的风险嘛，因此为了收购目的成立一间新的公司作为缓冲，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做法啦哈，让并购交易的风险可以被框住，变成一个可控的风险。那当然这么做呢，除了需要你卖方的配合啊，也需要看看双方对于时程上的要求，因为卖方将他的资产用买卖的方式呢移到新的公司啊，或者是移转人员申请相关的营运证照需要时间的。那有些卖方可能选择用分割的方式进行移转，但相对于资产买卖，它到底分割能节省多少时间，能减少多少移转时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税负呢？还是能多有效的杜绝隔离被分割公司的历史性风险？这些都需要与当地律师及税务专家讨论确认。
嗯，以及这边也可以提醒听众朋友，无论是刚刚提到的税务议题，或是我们在做税务尽职调查过程中发现任何税负和风险，其实在收购的时候，买卖双方都有可能将这些税负和风险相互转嫁，因为这是一个商业交易，那这交易本来就会互相协商，然后需要去讨论。那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善用法律、财务、税务以及建价的专业人士，其实都是在收购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
对，其实交易前做尽职调查，先是要了解风险，那如果风险太大，可能还没协商就已经破局了，但一般在台商收购时是比较少见的。
同意。一方面呢，台商在收购一些外国标的的时候都会有一定的规模，而且用的会计师事务所多半也是选用中大型的会计师事务所，会有一定内控的要求。那当然还有很多风险，其实我们经过专业的判断是可以把它量化的，所以在做整个价金的调整的时候就可以有弹性的空间。以及呢，股权收购协议，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Share Purchase Agreement， 简称 SPA， 这个是可以用来保护买卖双方的一个文件，尤其是对买方来说，它可以降低买方在未来的风险，所以有的时候有一点风险也不是坏事，就看我们要怎么样透过有效的文件去保护自己的权益。
嗯，那你刚刚所提到的 SPA 呢，其实在并购的过程中，它需要买方及卖方单方的内部啊，和买卖双方来回协调的。台商向外扩展的时候，一般是以买方的角色作为进行。那我就来说一下税务面买方需注意的一些地方哈。第一就是需注意税务尽职调查发现的税务风险， SPA 的文字有没有提供保护，那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你没有做好这一点的话，那就好像你整张考卷已经写完了但没有写名字，等于是白考了，你的税务尽职调查白做了。一些听众朋友可能认为 SPA 是很知识的，每个律师事务所写的虽然不一样，但意思应该差不多，不想读那么长的英文，但其实 SPA 可以设计成很不一样的。那最明显的就是 SPA 一开始到底是由哪一方写的。
嗯，没错。如果呢我们是作为买方，但是却收到卖方律师写的话，就可以知道整份的 SPA 它的基调其实是对买方非常不友善的。这个时候买方就需要看得很仔细，那会有很多小的一些意见啊 comments 啊，那都会需要很仔细的看，那有可能还会熬夜。
那我就举一些例子啊，像是卖方针对税务相关陈述和保证，他一定会写得非常的基本嘛，很少。但买方呢就是要加，往上加啊，把它做得更全面。但在税负赔偿上呢，卖方又会想要用排除条款，尽量降低他未来的税负赔偿。那作为买方的话，你就需要一条一条的去看，防止我们在尽职调查时所发现的税务风险啊， 因为卖方的排除条款而不受保护。还有赔偿款根据 SPA 一般的写法常常是以税后基础制，用税后作为基础。比如说好了，税上调整若有相对应的税上利益啊，那你税上利益就要被扣除，他就不赔你。也比如说若卖方付出时的时候有扣缴，那你买方呢就会收到税后的金额。但台商要特别注意对方的扣缴是否可以拿回台湾当年抵税啊。那我们知道因为台商常常买了一些公司啊，可能不见得是赚钱的，或者是说你台商本身自己获利不稳定的话，或是有亏损扣抵可以使用的话，那外国的扣缴税在台湾现在的税法上是不能递延到以后年度或者是往前的，这可能会造成扣缴税的浪费，所以以后要特别注意是否需做条文调整。最后要注意卖方所设的赔偿下限，就是说低于下限的赔偿太小了，不要浪费我卖方的时间的意思，我不会赔。赔偿下限是否被设得太高了，那高与不高呢，就要回归到买方在尽职调查的时候所做的估算来做决定。
所以说税务尽职调查和 SPA 的复核是缺一不可的。那在确认税务尽职调查发现的税务风险， SPA 可以提供保护之后，买方还可以再多做一些什么呢？
买方可以再注意是否有需要买方或者是共同承担的交易成本啊。但是买方想经由 SPA 的条文去转嫁给卖方的，或者是说卖方的税负但是买方有连带的责任的税务议题啊，是否可以经由 SPA 的条文将买方的风险降至最低？
OK, 谢谢 Jeremy 的分享。刚刚我们陆续提到一些并购的基本要素还有注意事项，我在这边最后归纳成以下三点，就方便大家 take away。 第一，从自身的产业出发，无论是从供应链整合的角度，取得更新的技术和资金的角度，或是贴合市场的角度出发，寻找潜在的标的对象。第二，尽职调查的执行，尤其是过程中发现的议题，都有机会成为交易双方对谈的内容，甚至辨识出的税务风险更有助于买方在价格磋商的时候获得更有利的筹码。第三， SPA 复核，无论卖方的权力有多大，有多少买家在争取这个标的，我们财税团队的朋友需要把所有税务意见提出，让内部交易团队及外部各个专家团队知道，一起呢讨论构思出一个可以协商还有出价的策略，而不是前端觉得很轻松，但是呢却没有把这个风险被 SPA cover 到，等到整个谈判要接近尾声了，才发现之前没有考虑到的风险，那议题就会被淡化。
非常同意。好，我们本集的时间也接近尾声了，很高兴这次可以跟大家分享收购时可以注意的一些概念。感谢大家的收听，EY税务轻松聊，我们下周一再见咯，
拜拜。